Mark 是很有恩慈的。我要可能要难为一下一位弟兄，他是最后一位说话的，请你站起来。我要讲评一下他的考试，这是一个训练，不是吗？你的分享是不错，我也同意。从内容来看，就一个结语来说，是考得不错。但是我觉得你太胆怯了，不是太有把握。所以每当你上来为主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在公众的场合，你必须要有信心，不是自信，不是相信自己，而是信靠主。你必须要更多的操练你的灵。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结语，能够画龙点睛。但是你有点让我们悬挂在那里，所以你需要学习说话，尤其是弟兄们。我们并不是要每一个人都成为非常了不起的讲者，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但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弟兄们能够教导，能够说话是带来益处的。所以我盼望你能够有所学习，好吗？阿们吗？所以你得的不是 A， 我给你一个 B。我是很感谢主，我们能有这样的一篇信息，说到侍奉神。昨天晚上是很感人，也很激励人。那篇信息的话说到需要认识神，并认识神的道路、神的法则。我要说，这篇信息说到要侍奉神，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了不起的偏题。所以我们是用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来说到这个题目，作为一个入口。这里的大点都是我们研读的一个入口，以结晶的方式来看这个题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侍奉神。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在一开头先强调这件事，然后我们再来看纲要里的点。这里总共有八个大点，来摸着我们对主的侍奉不同的方面。我相信我们的时间应该足够。今天早晨我在花这三个小时研读信息的时候，主把我带到我们的救主耶稣那里，他被纳灵引导到旷野去，在那里40天受魔鬼的试诱。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那里有三个试诱，是魔鬼给救主的。所以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中间的那个试诱。魔鬼带他到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都赐给我。 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事例，魔鬼在这里试诱主，他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来试诱主。你不要以为魔鬼没有权力拥有这地上的万国，这很有可能是在亚当前的世代由神所赐给的，那个时候他是天使长。我们知道一直到千年国结束之前，这一位就某一面的意义来说仍然是地上万国的这个拥有者，他对地上万国仍然有权柄，他拥有一切的这些万国的荣耀。然后他把这一切陈明给呈现给救主看，几乎是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你只要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你所看见的都赐给你。照着这里所说的话，他给他看见万国，也许不是只有一个时代而已，甚至是所有的时代。你可以想象在那里有多少的权柄，多少的荣华，都是归你的。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只要你俯伏拜我。但主耶稣站住了人的地位，他引用旧约的话，生命记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们，我首先要给我们众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宇宙当中，在神以及他主要的仇敌之间，最大的争斗是在于人的魂，人的魂这个器官，这个部分实在是代表了人的本身，这乃是争斗的所在。但今天下午我要给我们众人都有一个印象，还有一个主要的争斗是在神与撒旦之间的，而这个就是要为着敬拜，要为着侍奉而争斗。在出埃及记这里的记载乃是这个争斗的预表，那里的争斗是在埃及王法老和耶和华自己之间。你是否领悟在地上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争斗，不仅仅是为着你的救恩而叫你的魂能够得救，就一面来说这是最大的争斗，就是对于敬拜。在这里有两股权势，有两个对头，就是神和撒旦。他们在为什么而征战呢？他们在为什么而争斗呢？就是谁能够得着人的敬拜， 谁能够得着人的侍奉，谁会侍奉他，能够得到这个侍奉，这个敬拜的那一方就胜了。主救赎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不仅仅是叫我们能有他永远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得救。他的救恩是有一个目的的，是有一个目标的，而那个目标就是要叫我们侍奉他。我还要再很快的读两处的经文，因为这是主带我读的经文，在我的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看见。这是在约书亚记24章，这是他给这个支派12支派临别的话，从14节到24节左右，你可以看见这里有整段的经文都是说到侍奉耶和华，这是他临别的话。侍奉耶和华，他这是在对以色列人讲话，告诉他们，指示他们要敬畏耶和华，要撇弃一切其他的神，就是他们列祖在埃及所侍奉的。他们需要做一个拣选，他们要究竟要侍奉神，是侍奉那些埃及所侍奉的神呢？是要侍奉这个迦南地的神，还是要侍奉独一的神？然后约书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他的拣选。当百姓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请听约书亚说的话。他说，你们没有办法侍奉耶和华，他是圣别的神，他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你们的罪。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他必要在以好处待你们之后，必祸患待你们，把你们灭绝。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你许愿要侍奉神，你定下诺言应许要侍奉神，你选择侍奉神，结果却没有做到，却以其他的事物为神，去侍奉其他的神，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这个是非常得罪这位祭邪的神的。所以圣徒，亲爱的圣徒们，你在做这个拣选的时候非要非常的谨慎。你一旦说你要侍奉神，你要永远侍奉他。在新耶路撒冷里，我很保爱这些经节，那里说到在新天新地里，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我们要永远侍奉他。然后还有第三处的经文，这是在申命记 第十章十二节，这是神人摩西重述的话。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要以色列做什么呢？这是他所要的，就是第一，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他一切的道路；第二，要爱他；第三，要侍奉，要全心全魂爱他并侍奉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十二节。到第二十节，摩西再次复述，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弟兄姊妹们，在我里面有许多的感觉，对于侍奉他这件事有许多的感觉。弟兄姊妹们，光是得救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侍奉。事实上，我们得救是为着侍奉。我要说，若是不侍奉神，我们的救恩可以说是没有目标的，没有目的的。我要读给你们听两个故事，两段的记载。一个是尼托生弟兄，一个是李长寿弟兄自己的话。这是尼托生弟兄说的话，关于这件事。在我得救之后，许多心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切以往的计划都破灭了，我未来的生涯也完全的撇下了。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很容易的，对我来说，一切的梦想是相当不容易放下。我在得救的那天晚上，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开始过新的生活，就是永远之神进到我的里面。我的救恩和我的呼召，要我侍奉神的呼召，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从来没有一次质疑我是不是蒙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我的未来，就我的前途做下了一个决定。主一面救我是为他自己，主一面要我得着他永远的生命，一面要我来侍奉他并与他同工。哦，现在是李长寿弟兄的话。大概是1925年左右，那个时候他蒙了洗礼，成了这个中国一个独立教会的会员。他去了一个传道的聚会，一个福音的聚会，是这个汪佩珍姊妹讲道的聚会。他说，过了不久，我在同年的四月，在汪佩珍姊妹的传福音聚会上得救了。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接受了教育，还有我的前途在我面前。但那天下午我得救了，但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停下来向神祷告，照着汪姊妹的信息，我说，神啊，我不要被撒旦法老借着世界，就是埃及所霸占，我要侍奉你，我不惜任何代价，这一生就是要一村一村的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两位神的仆人，从他们身上你看见一件事，当他们得救的时候，当他们蒙主拯救的时候，他们得着了一个双重的呼召， 第一重的呼召就是蒙召得救，但同时还有一个呼召，就是蒙召侍奉。我们绝不该以为这只是他们的份，是他们才可以经历到的。在原则上，这也该是我们的经历。你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侍奉神吗？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侍奉我。在这里列了很多处的经节，我们没有时间，你们必须要在研读的时候进入这些经节。这一句话是摩西对法老说的话，说了许多次，借由十二次的冲突，十灾，五次的这个讨价还价，经过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是每一次摩西都会说，对法老说这句话，这是他唯一的信息，这是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去到法老那里的唯一的理由，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侍奉我。不只是要让他们走，让他们去，不只是要让他们得自由，脱离暴政，脱离奴役，不仅是这样，要让他们去，他们好侍奉我，在旷野侍奉我。我们侍奉神乃是目标，就是我们蒙拯救的目标。我们蒙拯救，我们得救，却不侍奉。我要再说，那一个救恩是不完整的。以色列人已被法老霸占，做奴仆服侍，执行埃及人的意图。二，法老不仅表征撒旦，也表征己和天然的人。我们天然的心思、意志或情感，也可能是背叛神或狡猾的与神讲价的法老。法老只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魔鬼自己。他企图要叫神的子民侍奉他，这不只是一件关于自由的事，让我的百姓去，乃是一件侍奉的事。神要得着他百姓的侍奉，在旷野侍奉他，但是他的子民400年之久却是侍奉另一位，就是法老，为他建造城池，侍奉埃及人。神并没有呼召他们的列祖来这样做，从亚伯拉罕，就是蒙召的族类开始，神并没有呼召那个族类，只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他呼召他们乃是要叫他们侍奉他，好叫他在地上得着一般人单单的侍奉他。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积极一面，旷野法老不只是撒旦，甚至我们里面的这一切也可能是法老。拒绝耶和华的诫命， 在这里抗拒神仆人的话语，而不让我们去。在积极方面，旷野表征分别的领域，在对付法老时，神要求给他的百姓这样的分别。旷野我们通常是看作漂流的地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积极的含义，旷野有一个积极的含义，就是分别的领域，是在城市之外的，是在文化以外的，在这一切的事物之外，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神自己。在这样一个分别的地方，在这样分别的光景之下，他们要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分别，我们需要被分别。若是我们不先被分别，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主。如果你仍然在埃及，你就没有办法侍奉主。如果你仍然有一脚踏在埃及，你就没有办法侍奉主。你必须在旷野。教会生活在这个花园，翠绿的花园里，我有一个新闻要告诉你，就是这乃是旷野，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神自己。二，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让我们去献祭给耶和华。这一句话同样也是摩西一再的重复，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次。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在这里用的词不仅是侍奉，是守节。这里显然是韩氏侍奉主乃是向他守节。然后他接下来说，让我们去献祭给耶和华。同样的，这韩氏侍奉主与献祭有关， 献祭给耶和华有关。侍奉或侍奉主，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领悟，就是做一些为神做一些圣别的工作，为主做一些事，这也许是那个结果，但是在我们侍奉主上，主要的事乃是向他守节，并且向他献祭。你知道侍奉这个字，就好像你来一家餐厅，这个服务生他是做什么呢？他是照顾你，顾到你的需要。事实上，他是要叫你快乐，给你食物吃，叫你喜悦，叫你满足，对不对呢？这就是服侍侍奉的意思。所以同样的，神要他的子民进入一个分别的领域，做同样的事，就是向他守节，并且献祭给他。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一，神的目标不是分别，他的目标是要以色列人向他守节并献祭给他。一，神对法老的要求乃是让他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就是在复活里到旷野里去，让他们向他守节并献祭给他，这是对神救恩的享受。二，因着主的完全救恩，我们许多人已从埃及的奴役蒙拯救， 好侍奉神。在这里不只是说到单纯的救拯救而是完整的拯救，就是蒙拯救然后侍奉神。现今在旷野享受节期并献祭给神，这就是我们所该做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昼夜该要向他守节，并且献祭给他。向神守节就是与神一同享受神并敬拜神。我再读一次，向神守节就是与神一同享受神并敬拜神。你听过这样的定义吗？我年幼的时候，每当我想到侍奉神的时候，总是觉得应该要为主有所作为，要劳苦，要努力，的确有这样一个方面。但是按照出埃及记的话，首先是要守节，是要守节，向神守节，意思就是要享受神，侍奉神就是要享受神。我想起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主耶稣有在井边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这个对话，说到敬拜的事，然后主说什么呢？主说神仍然在寻求真正的敬拜者，真正的侍奉者。当然他启示出神是灵，那些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在实际里敬拜。你若读那整段的记载，然后你读解释那段记载执事的信息，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敬拜就是救主在寻求的敬拜，乃是叫这个女人能够引于他做活水的泉源，要叫这个女人能够在灵里接触这位士灵的神，借此她就引于这活水，这就构成了新约的侍奉。在这里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侍奉主就是向他守节。当我们在向他守节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享受他，我们与他一同享受他。记得主说在门徒回来之后说我们终于找到食物了，主说不需要了，你太迟了，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已经非常满足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主享受这个罪人，罪人隐于他，而他也吃了这个罪人。这个共同的享受就是对神真正的敬拜。第一小点，五章一节的向我这词表示神的百姓过节时他是喜乐的，他们是向神守节。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定命就是要叫神喜乐，阿们吗？这乃是我们的定命。但什么会叫他喜乐呢？叫他喜乐的乃是我们向他守节，我们侍奉他，我们爱他，也单单的爱他，没有其他人。第二小点，人与神所能有最好和最高的关系就是向神并与神一同守节，这是人与神所能有最好最高的关系，就是向神并与神一同守节。我盼望这个词享受不会成为在我们中间稀松平常的话，叫享受神，享受神。你有没有领悟享受神 乃是要向神并与神一同守节呢？而这就构成了敬拜。你有这样的观念吗？当你在那里向主祷告，你在灵里，你在读他的话，用他的话来祷告，并且进入对他的享受里，你是面对面的观看他，你在那里向他以他为筵席，被由他的生命所滋养，你在那里摸着他，在他里面喜乐，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们，那乃是敬拜呢？那乃是一个侍奉呢？这就是那些在新耶路撒冷的奴仆侍奉他的方式。喝生命水的河，吃生命树，这就是我们所该做的。三，守神的节期，意思就是我们为他并与他一同守节，我们越过节他就越享受，他也越欢乐。就这一层的意义来说，神并没有要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要我们享受他，与他一同守节，为他守节，与他一同守节，他就要说，我真快乐，我真快乐，我只是要你们众人都做这件事，一直做这件事。这正是摩西四十昼夜所做的。当他们在半山腰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和长老们和他在一起，他们看见神，他们在那里吃喝，然后耶和华就呼召摩西从那个圣地要到至圣的地方，就是在云中，然后在那里四十昼夜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摩西怎么能够存活呢？摩西在那里四十昼四十夜，乃是守节，与神一同享受神，他在那里敬拜神。这样向耶和华守节，乃是在分次下的敬拜，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有一种的敬拜叫做分次下的敬拜，这也就是说，照着分次到我们里面来的敬拜神。这不是你在那里汗流浃背，是企图为神有所作为，这乃是你先从他有所接受，吸取他，吸收他，接受他，然后在那样的分次之下，你享受他。出于这样的享受，你就再把一些东西献上给他，让他得着享受。这就是分次下的敬拜。你知道，真的够得上标准的主的桌子或主的晚餐，应当是分次下的敬拜，不该是一种形式，不该是一个仪式，不该只是这种吃圣餐圣礼，应该是在分次下的敬拜。哦，我们实在需要许多的恢复，在这个主的波饼聚会的事上，主的桌子的事上，还需要许多的恢复。现在我们来到献祭这个词，以色列人要献祭给主。一，献祭是与过节平行的词，对以色列人来说，节期就是筵席，但对神来说，节期乃是献祭。B， 没有献祭，过节就没有东西可吃。以色列人过节所吃的就是他们献给神的祭物。当然，这是预期在美地他们所要进入的，因为所有人一年三次要聚在一起，把他们的一切的出产物都带到一起，然后他们在那里要在神面前守节， 然后他把 要把这一切上好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所以他们向神所献的祭物，同时也就是在神的面光中守节，有筵席，所以他们就与神一同享受神，然后神也与他们一同享受他们，然后他们在那里在神的同在之中彼此享受。这就是侍奉，这就是侍奉。二，献祭给神就是把东西献给他，而向神守节就是与神一同享受所献给他的。这应当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整个教会生活就是守节，所以让我们守这节，这个一生之久的节，这是我们应当要守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侍奉。说到主的桌子，在希伯来书，我想起希伯来书的这处经节，就是我们嘴唇的我们的嘴唇的果子，就是承认主的名。在教会生活中，一件主要的事就是要叫信徒赞美主。阿们吗？就是要献上我们嘴唇这果子的祭物，就是承认他的名。甚至当我们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这样承认主的名乃是一种的祭物，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祭物，这乃是一个敬拜。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带领他的选民到山上，他们要在那里侍奉他并献祭给他。他们不仅是要走三天的路程，从埃及到一个分别的领域，在那里向神向耶和华守节，他们还要到山上，就是何烈山，是神的山，也称为西乃山。亲爱的圣徒们，这告诉我们第一步是要被分别进入旷野，但是在旷野我们还需要往上去，我们还需要拔高，我们需要远离地，我们需要到山上，就是神的山，在那里我们要侍奉他并且献祭给他。当然以色列是这个众山之地，当然他们有些人要到山上去侍奉耶和华。第一，在出埃及三章十二节，神说神的百姓要在神的山上侍奉他。这个山你能相信吗？当这就是摩西牧养牧羊的这个山四十年之久，也是神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的那同一座山，他把以色列人也带到这一座山。这山就是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要侍奉他的地方。我读过第一终点了吗？在出埃及三章十二节，神说他的百姓要在神的山上侍奉他。神的山是我们领受关于有关神定旨之启示的地方。亲爱的圣徒，我们需要上山，分别还不够，我们需要启示。我们若要完满的侍奉神，照着他的旨意来侍奉他，我们就需要接受启示。一，以色列人在山上领受了关于神的所事以及神在地上要得着居所的启示。在第十九章还有二十章，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乃是在山上以色列 以色列人才领受了这些启示。第一是关于神的所事，第二是关于神的渴望，就是要在地上得着居所。在山上天是清明的，我们能看见神经纶的意象，我们在此认识在神心上的是什么，也看见神今天在地上所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神要得着一般人遵行他的律例，并且为他建造帐幕，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见了这样的启示，这是在山上。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第四大点，我们侍奉神必须按照神的意象以及山上所指示之样式的意象。在这里有两件事，第一神的意象，第二山上所指示之样式的意象。第一重点，我们必须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看见神的意象，唯有在这样清明的气氛里，我们才能领受建造神居所的属天意象。那样的看见，在神脚前的看见，这是有这个蓝宝石的样子，是一种透亮的气氛，满了平静，满了清明的光景。乃是在这样的情形里，这些以色列的首领才进入了与神的交通中。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他们才看见神。乃是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帐幕的样式的一切器物的样式才被揭示启示出来。弟兄姊妹们，昨天说到 iPhone， 我也有一只 iPhone。我告诉你们，你用你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接触神的。你知道今天在电脑里你可以有三个视窗，其中一个是圣经，其他两个，一个可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所以我怀疑有些人可能会是这样来晨兴的，可能有五个视窗，其中一个是神，是跟神有关的。神只得到我们五分之一的注意力，但我的重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除非我们能够进入一种平静的领域，透亮的领域，在这里除了神以外别无所有，我们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异象，没有办法看见样式，这是不可能的。神不是这么低廉的，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同时做这么多事。神他配得，也要求我们全副的注意力。在这里摩西是40天40昼40夜，你要看见所有的样式吗？你要看见这一切的意象吗？是需要时间的。就连这10条诫命这10句话也许没有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但这一切的意象，一切的样式是需要花时间的，让耶和华一件一件，一样一样，一个一个的细节揭示出来。 透彻地揭示出来。若是我们真的向主认真，要寻求神，我们寻求他经纶里一切的细节，我们就不能不花时间。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乃是为了时间而征战，所以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邪恶的日子并不只是要叫你陷入网罗，叫你做邪恶的事，而是邪恶的日子乃是要叫要吃要吞吃你的日子，要叫这些你的光阴变得无用，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我们是有时间的，不是说我们没有时间，只是我们打开太多的视窗了，太多的荧幕了。我只要有这个属天的视窗，就是在这个方舟的顶部的窗户，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的你的样式。建造帐幕之前，神将帐幕及其一切物件的样式都指示摩西。二，我们要侍奉神，就必须看见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三，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乃是神的计划。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计划，就不可能做神的工。因此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该怎么侍奉他。四，召会作为基督的奥秘已经向使徒和申言者启示出来，所以他们所得的启示被视为召会建造在其上的根基。帐幕的以及一切器物的样式乃是一个完满完整的预表，不只是预表个别个人的基督，就是元首，也是团体的基督，就是召会他的身体。这包括各种各样对这位基督的经历，就是为了召会生活的。这一切的事物都是在这个意象里揭示出来，作为这个样式给摩西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主，侍奉神，我们就必须要看见这个意象，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样式，否则我们只会照着我们自己的观念来侍奉，就是我们天然的观念来侍奉。第五大点，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连于我们对神的侍奉，这就是说到需要立约的血。立约的血使信徒能侍奉活神。我们不只是突然出现说、哦、我已经准备好来侍奉了，这里必须要有一种的赎回，必须要有一种的预备，叫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能够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必须要流血，就是祭牲的血，由亚伦所献上，还有亚伦的儿子所献上，乃是预表基督的救赎、赦罪和洁净，洁净我们的罪。这乃是立约的血。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这个血乃是基督的血，这乃是真正的血，真正新约的血。借着这个血，借着这血的攻击，也是唯独借着他的攻击，我们才能进前来侍奉神。第一终点，立约的血使神的子民，就是蒙了救赎、赦罪和洁净的堕落罪人，得以进到神面前，并留在那里被他注入。尼弟兄， 对不起，李弟兄，他总是对这个倪弟兄有着深刻的印象。每当倪弟兄祷告的时候，他总是求主洁净。这个人他知道该如何正确的侍奉神，他永不会忘记。没有这血，他就没有办法侍奉。第二重点，基督的血使我们能侍奉活神，我们借着基督救赎的血有了生命，已被带进神的面光中侍奉他。所以这里列了这节经节，希伯来书说到我们的良心需要被洗净，需要被洁净，好叫我们能够侍奉活神。这位神乃是活的，如果你是在侍奉死的偶像，你在侍奉其他的事物，你就不需要良心得洁净。你可以受很多的玷污，你还是可以坦荡的去侍奉死的偶像。但是若是你侍奉的是活神真神，你就需要你的良心被血洁净。因为我们乃是进到这位圣别之神的面光中，为着救赎的血，基督救赎的血，赞美主。乃是借着这个血，我们才释放，脱离我们的罪。乃是借着这个救赎的血，我们才能够被聚集在一起，蒙召从各支派、各宗族、各邦国呼召出来，来侍奉他。我们是被买回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被买来侍奉他的。现在我们来到第六大点，就是我们侍奉的根据。我们侍奉的根据乃是神这从天上来的火，这是一个你需要记住的非常非常主要的原则。我们侍奉的根据，一，在荆棘中焚烧的火焰乃是三一神，就是复活的神。第二重点，每一个被神得着、被神所用的人，照着我们天然的人来说都是荆棘，但有火在我们身上，火里有神临到我们。当然我们知道那幅景象，荆棘的那幅景象，就是在荆棘里有焚烧的火焰，但是这个荆棘并没有被烧掉，因为荆棘本身并不是燃料，真正的源头就是那火的本身乃是神自己。神进到摩西里，进到以色列中间来住在他们中间，今天神也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火烧在荆棘上，是他自己在燃烧，所有的火力、火光都是从火本身出来的，在我们身上不过是寄托而已，我们的用处最多乃是彰显那火。弟兄们，不要企图在那里自己放火、自己生火，因为这会被拒绝，甚至要被审判，说严重的审判。唯有神是我们侍奉的源头，神乃是我们侍奉独一唯一的源头。三，我们对神的侍奉必须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燔祭坛上焚烧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是一个属天的源头。这不像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是有拿了自己的火，是有属地的源头，马上就被神所拒绝。这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就在坛上一直烧着，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火就是一直的燃烧在坛上，一直的燃烧。我们自己不需要生火，我们只需要加上木头。这必须是 属天的火就是三一神自己，神圣的火就是焚烧的三一神，使我们能侍奉。我们的侍奉必须是神的火烧出来的，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作为奴仆服侍主。祭坛的火乃是侍奉真实的动力。我盼望我们都能记住这一点，特别是较年幼的，要依靠主，信靠主，以主为你的源头，在你一切的侍奉上都以主为你的源头。第七大点，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人人都是不断侍奉神的祭司，这可以说是一个结语。关于侍奉神这件事，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是要将他们形成为一个国度，不是随便一个国度，而是祭司的国度，就是侍奉者的国度。第一重点，出埃及二十九章启示，我们已经得救，使我们能被圣别做祭司侍奉神。第一小点，神救恩的目标是要使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祭司。二，主耶稣这祭司借着救赎把我们带进祭司的职分里，我们既是祭司，就无论在做什么都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在做什么， 不仅仅是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参加某些所谓的主的这个服事，事实上在每日的生活里也应当是向他的侍奉。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侍奉，一种真正的对他的侍奉。盼我们的人生在主眼中是配得来侍奉他的。祭司们的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祭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祭司侍奉的一部分。第二重点，祭司是一个借着在基督里享受神，并借着基督做祭物的实际来侍奉神的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做祭司侍奉神就是供应基督做给神做食物，使神得满足。按预表，神的食物乃是献给他的燔祭，做他的满足。你们需要读着那段话，说到祭司职分的那段话，在那段那是在说到帐幕那段话的中间。但请记得，我们要作为祭司侍奉神，乃是要供应基督给他，首先是给神，需要用基督来服侍神，以基督作为食物来服侍给神，使神得满足。神渴望享受基督，但是他并不是要直接的享受基督，乃是要间接的借着我们来享受基督，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他要我们将这样的基督，所经历的基督献上给他做食物。四，出埃及二十九章里所描绘祭司生活的结果，乃是神来与我们相会，与我们同吃，对我们说话，并且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祭司的生活，这就是祭司的侍奉。神与我们相会，神与我们同吃，神对我们说话，然后神与我们同住。第八大点，也是最后一个大点，神的建造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神救恩的目标。出埃及记中的图画揭示了神对他选民心头的愿望。 这意思就是甚至我们的侍奉也是有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就是神终极的渴望，就是他的建造，他的居所。第一小点，神要得着帐幕做他的居所，这是他心头的愿望。出埃及四十章里立起之物质的帐幕，乃是表征团体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做神的家。第二重点，神的建造与祭司职分有关，也系于祭司职分。祭司建造神的居所，并成为神的居所，神家的一部分。我们在彼得前书会看见，神的家和祭司职分、祭司体系是同等的，是同一个实体。所以祭司献上祭物，你可以说与建造神的家是平行的。这里有献上，同时也有建造。献上是为着建造。第三重点，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赎、拯救和供应，也是他们敬拜并侍奉神的凭借，使他们在他里面与神建造在一起，而得与神相会，彼此交通，互为居所。这是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阿们。我想这样就足够了。但是在我们做见证之前，我想要唱一首诗歌来作结。这是英文的463首。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心里要做这样的拣选，就是我们要侍奉神。463首。英文463首是中文补充本850首。我爱我爱我恩主，不愿自由外出，因他是我救赎主，为我赎价已付。爱他是他永不离，何其甘甜蒙福。虽然有时会困倦，他赐安息稳固。第二节，我主舍命留宝血，重价买我归属，救我脱离罪权势，脱离己的束缚。他既召我来侍奉，我愿甘心顺服，如此永享真自由，爱中做他奴仆。第三节，全心侍奉不半途，唯有他是我主，他是爱我将命舍，我愿永远他属，我心感戴灵欢腾，口中高歌不住。我爱我爱我恩主， 不愿自由外出。